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朋友们你们好，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早在200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世界各国宣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蓄意杀人的伪案，目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此事件已在联合国正式备案。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就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荣获了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法轮功严禁杀生，严禁自杀，所以自杀自焚的人绝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阐述了为什么不能杀生的法理，修炼法轮功的人肯定不敢再杀生了，更何况自杀。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不过谎言编得太拙劣，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头发、塑料瓶见火就化，自焚中王进东的头发和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小女孩刘思颖做了喉管切开手术，是发不出清晰的声音的，却能在镜头前唱歌。自焚是突发事件，从起火到灭火90秒钟，怎么可能巡警携带大量的消防设备巡逻，并在90秒内出现？录像中的摄影师在军警间从容拍摄，有远景、移动摄影的近景，多个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特写，并且录下了声音。显然是事先准备好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把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自焚录像慢镜头播放，就能看到刘春玲是被身后穿军大衣的人用硬物击打头部，当场倒地死亡的。还有更多的漏洞就不一一列举了。天安门自焚总策划、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生后来被判重刑，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芒47岁突发癌症死亡，播音员罗京、主持人方静相继患癌症死亡。1400例死亡也是中共为了迫害编造的，其中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用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用报销医疗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官方媒体上报道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7000万到1亿人，去病健身总有效率达到了 98%， 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江泽民集团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嫉妒法轮功，1999年迫害时就造假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210万，也有说200万的，然后处心积虑地编造了1400例死亡。国际人士分析说，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中共编造谎言，一共7年的时间，就算按照中共捏造的假数据计算，1400例除以7年再除以中共所说的210万法轮功人数，得出的死亡率不到1/1，远远低于中共统计年鉴记载的中国人口正常死亡率65%。可是您再回头看那些案例，又自杀又杀人的，这个逻辑也不通啊。国际社会无法理解共产党编的谎言是零智商，能骗谁呢？可是却骗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能骗得了呢？因为共产党搞信息封锁，了解真相是判断是非的必要条件， 共产党把这个必要条件一刀砍断，中国人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法轮功按真善忍修炼，使人道德回升，去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一下就传开了，红传到了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和信函，超过3000多项。几十个国家为自己的民族设立了一个节日来纪念和感恩法轮大法，每年的5月13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翻译成外国语言最多的一本书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推算，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古今中外，这样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也是达到了顶峰。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三次遭冤狱迫害，北京市王自成再次面临非法庭审；76岁王雪珍被广州市第一看守所迫害，无法行走；律师质疑庭审公正性，对李玲莲庭审再改期。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平谷区法轮功学员王自成今年6月8号在工厂上班时，被平谷区公安分局峪口派出所警察绑架。10月23号，被诬告到北京市平谷区法院，法院将于今年11月11日在第二中级法庭开庭。王自成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这些年来遭中共3次网判，共计14年的冤狱，其中有2次与妻子张爱萍同时入冤狱。一双年幼的儿女靠亲戚接济抚养。据明慧网报道，广州市越秀区76岁的法轮功学员王雪珍，2019年7月被广州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便衣警察跟踪绑架，后被诬告到海珠区检察院、法院。2020年1月，王雪珍被海珠区法院秘密庭审后，法院既不判决也不放人。日前，家人从知情人那里得知，看守所使用了一种四肢定位的刑罚迫害王雪珍，导致老人身体长期扭曲，无法恢复正常，要终日卧床，无法正常站立行走。看守所还拒绝家属探望老人。据明慧网报道，家住广东省梅州市的女法轮功学员李玲莲，今年7月被梅州市公安局梅江分局三角派出所警察绑架，遭非法抄家，后被关押在梅江区看守所。梅州市梅县区法院原定于今年10月10号非法庭审李玲莲，经律师介入后延期。10月29号，法院开庭前，60多岁的李玲莲被强制穿着囚服、戴着手铐和脚镣等械具，由法警押入庭审现场。开庭后，辩护律师提出必须先去除当事人的械具，理由是当事人仍属于嫌疑人，未被定罪，不应被上械具，否则今天的开庭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法院作为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连被告人的基本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如何保证公平正义地审理该案件？经辩护律师严正交涉，庭审现场解除了李玲莲的械具。据悉，基于审判长吴文龙不尊重也不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所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审判长回避，但申请被吴文龙拒绝，后经合议决定休庭，再次改期，定于11月4号开庭。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74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下面请听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交建2020年9月27号郑重声明，我母亲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年7月下旬派出所人员多次敲门，强行把母亲带去派出所非法审讯，派出所人员强迫我代替母亲写不练功的保证，并且让我给母亲与派出所人员拍照，他们威胁我如果不写就会影响到我出国和孩子将来的考学。当时在帕心的驱使下，在派出所人员的逼迫下，我带母亲写了不练功的保证，并且配合他们给母亲与派出所人员合照。郑重声明，我带母亲写的保证书和不利于大法的行为作废，我坚决支持母亲修炼大法。齐超2020年10月9号郑重声明，我妈妈修炼大法被邪党迫害，非法判刑，最长判6年，被迫害流离失所，加起来有14、15年的时间。我从小妈妈都不在身边，我害怕妈妈再被警察绑架，无知地讲了对大法和大法师父不敬的话。通过妈妈不断讲清真相，我明白了错的不是妈妈，而是邪党。现在我郑重声明，我所说对大法和大法师父不敬的话全部作废，支持妈妈修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许彦东2020年10月22号郑重声明，我妈妈修炼20多年了，我非常支持妈妈练法轮功。妈妈20多年没吃一粒药，什么活都能干，男人几乎干不了的活她都能干。妈妈有宏大的宽容，叫我们做好人，与人为善。爸爸去世后，妈妈遭邪恶绑架迫害，对我的打击很大。2020年，妈妈来我家给我的婆婆讲大法真相，我婆婆不接受大法真相，我和妈妈争骂起来，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对大法师父不敬的话。现在我很后悔，我向大法师父认错，向妈妈认错，并郑重声明，我所说所做的对大法和大法师父不敬的言行全部作废，做一个真正的好人。法轮大法好。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蓬佩奥说中共是宗教自由的最大威胁，南澳民众表示中共反人类应该灭亡。10月29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印度尼西亚访问期间表示，中共向所有的信仰者宣战，是宗教自由的最大威胁。蓬佩奥在雅加达四季酒店发表的演讲中说，中共向所有的信仰者宣战，对佛教徒、基督徒和法轮功学员都是如此，中共是对宗教自由的最大威胁。他说，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良知自由权是人的最基本权利，人要凭着良知做事，聆听神要我们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宗教自由被美国宪法列为第一自由的原因。作为一名福音派基督徒，他说，我的信仰指导我如何生活，如何工作和如何思考。蓬佩奥表示必须继续维护传统，他说，我们必须非常积极地这样做，我们不能假定我们有自由，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信念，我们需要更多的宗教领袖在他们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大声疾呼，我们需要更多的宗教领袖具有道德品质，我们需要更多的宗教领袖来支持人道与正义。蓬佩奥提到，他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时，与被关押在中国西部集中营的哈萨克人的亲戚见面，他亲自听到了他们遭受的巨大苦难。他说，神赐予我们的自由是多么宝贵，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捍卫自由，人应该具有基本的尊严。作为有信仰的人，我们有义务保护弱者和安慰患难者。2020年10月11日，澳大利亚南澳洲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州府阿德莱德市中心北大街的亨利王子花园举行信息日活动，向民众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征集反迫害签名。新冠病毒扩散全球，位于南半球的阿德莱德虽然不太严重，但这座节庆之城也因此取消了很多活动，城市里的人流减少了许多。法轮功学员抓紧时间帮助世人明白真相，人们非常感谢有机会了解法轮功真相，支持终结中共恶魔。还有一些华人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玛丽·阿维安娜是越南移民的后裔，她告诉学员，她自小就知道共产党是邪恶的，她父母是从越南来的，逃离了共产党的统治。她说，很多世人想象不到共产党的邪恶，他们控制镇压自己的人民，用金钱收买欺骗手段渗透国际社会，如果不持续揭露他的罪恶，他会害更多的人。玛丽主动给法轮功学员留下电话号码和脸书信息，她说，我全力支持你们，你们做的事情很重要，真善忍是我们需要的，中共正相反，他们是邪恶的，让我们站在一起，我们是一个整体，我愿意为你们分享转发所有活动的信息。菲律宾青年卡洛斯今年22岁，在学中文，他已经了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他说，中共对中国人做了很多坏事，应该灭亡。对于中共渗透并企图控制菲律宾，他表示很担心。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660万人。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版铜墙铁壁节选，作者启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4日。8月27号，中共官媒央广网微博挂出了一段视频，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这个视频刚一贴出来，几乎遭遇了史上最强的翻车，老百姓一片骂声，一边倒地讥讽中共毫无廉耻。一位网友怒怼中共，吃香喝辣从来不带上我们，当炮灰的时候一口一个血肉相连，我们不是铜墙铁壁。另一个网友补充道，铜墙铁壁的通俗说法就是炮灰。也有网友表示，让领导先走，让人民去死，一向是共产党的治国理念。还有一个网友风趣地说，网络封锁你们是铜墙铁壁，野蛮拆迁你们也是铜墙铁壁，武汉封城你们还是铜墙铁壁，到外面把80国联军惹毛了，要贬你了，我们就是铜墙铁壁了，我们不干。今年夏天最能感受到中共这种所谓鱼水情深，血肉相连，铜墙铁壁所带来的痛楚的，当属安徽人了。7月20号，淮河水情告急，王家坝紧急开闸泄洪，造成了将近20万亩良田被淹，20万人被迫迁离。 水位还没消退，中共的所谓正能量宣传就已经开始鼓噪了，大肆宣扬所谓的王家坝精神，并把它称为弃小家保大家的顾全大局精神。其实中共的所谓正能量就是整你没商量，一边是中共控制全体网络，感谢安徽人，中共党魁也跑去安徽视察，而另一边呢，安徽芜湖、庐江等地百姓的房屋泡在水中无人管，受灾的民众自生自灭。推特中一位安徽中年农民站在被淹的稻田边感叹道，承包费、种子费、农药费、人工费就这样被淹在了水里，我们不知道怎样面对接下来的生活，但是我们只能默默承受。另一位安徽灾民说，父老乡亲们为了上保河南、下保江苏，我们安徽人付出了太多了，灾情过后要是有安徽人走到你们家门口要饭，就请你给他一口吃的吧。而中共宁肯跑去非洲大撒币，也不愿给这些受灾的老百姓提供实质性的补偿。中共经常用集中力量办大事来糊弄百姓，而真实的情况往往是中共集中力量闯大祸，中共用少数服从多数来抹杀公民的基本人权，并且站在所谓舍小家保大家的道德制高点上，让民众做了炮灰却又有苦难言。令人欣慰的是，国际国内认清中共邪恶本质的人越来越多了，很多人当初给中共提意见并希望中共能够改良，但到头来却发现自己的善良一次次的被中共利用，在遭受中共的反复欺骗和迫害后，终于发现中共的邪恶本质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
真实的信息像空气，人们渴望得到真相，就如我们渴望新鲜的空气。当大陆官媒把足球名将郝海东称作 H 先生严厉谴责时，国内的民众一片茫然， H 是谁？他做了什么？郝海东说，我们俩在内地网上信息全部遭删除，连百度都无法搜到，可见他们心虚。人们在追问真相在哪里？有网友说，破网非常重要，有很多想看外面世界的人苦于没有办法。为了隐瞒敏感话题和真相，从1998年开始，中共花数十亿美元打造了防火长城、金盾、绿坝等网络防火墙，一切为了监控、洗脑和维稳。人权活动组织自由之家公布了2019年度网络自由报告，中国连续4年排在最后，中共的网络审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端。突破网络封锁，俗称翻墙，就成为大陆民众获得真实资讯的重要办法。破网软件像一把金钥匙，带你畅游真实的世界。自由门、无界浏览、网门等绿色破网工具，可通过翻墙网址、二维码、邮件等方式免费下载并馈赠亲友，全程加密浏览，匿名安全。突破封锁，您能看到海外的第一大中文媒体《新唐人》《大纪元》，您能访问中共最害怕的《明慧网》，您能自由使用谷歌、推特、脸书。香港反送中200万人游行的呐喊，您可以听到；武汉封城前后的真相，您可以找到。足球名将郝海东让中共心虚的惊人之举，您可以看到。突破封锁，让自己与世界相连。世界正在聚焦中国病毒学家严立文博士，报中共瞒疫真相。真相是希望。 真相是路标。当灾难来临，真相能助您找到逃生的方向。当您遭受侵害等危险，您可爆料，让世界知道。为了每个善良的人不再恐惧孤单，无数正义的推墙之手在为您撑起一片蓝天。为2020祈福，祝您平安。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个体老板娘的经营之道。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个体饭店的老板娘，她的经营之道就是把所有的员工都当作亲人对待，而员工们也把饭店当作自己的家，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老娘。他经营的饭店从餐饮质量、饭店卫生到服务员的素质，在全市餐饮业中都排行第一。来吃饭的人不提前预定，几乎没有座位。搞经营的人都知道，把所有员工当作亲人对待，做起来太难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我今年59岁，修炼法轮大法20年来，无病一身轻，皮肤白里透红，光滑细腻，没有皱纹。第一次见过我的人都以为我才40多岁。我扛50斤大米一口气儿上3楼，脸不变色，气不喘，这一切都是大法的恩赐。我原来身体不好，30多岁就经常病休，后来提前办了病退。1998年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所有的病都好了，我就开了一个小饭店。最初只租了一个包房，里面摆了4张小桌，后来自己贷款买了600多平米3层楼的大饭店。在经营饭店的过程中，我严格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所以无论从菜品的质量、饭店的卫生还是服务员的素质，都在全市餐饮业排第一。来我家吃饭的人如果不提前预定，几乎没有座位。每天早晨我都亲自给服务员开晨会做培训，小到玻璃杯怎么才能擦得透亮干净没有手印，大到言传身教，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所有员工都明白法轮大法的真相，都知道法轮大法好。我把所有的员工都当作亲人对待，饭店的服务员都亲切地管我叫老娘。有个男孩17岁，又瘦又小，家在外地农村，父亲去世后，母亲带他改嫁到了当地，我收留了他，并在生活上照顾他，不但给他提供生活用品，还给他买衣服，尽量不让他花自己的工资，让他攒下钱拿回家给生病的母亲看病。有一天午饭后，我看见他捂着肚子很痛苦，就问他怎么了。他说，老娘，我肚子疼。我看见他前胸鼓起一个大包像扣着的碗，骨头突出，就问他胸疼不疼。他说不疼，指着胃说肚子疼，吃不下饭，几乎每天都疼。我根据生活经验判断，他家生活困难，造成营养不足，脾胃不和，胸部骨头突出，是严重缺钙。我心想，17岁正是青春期长身体的关键时期，这样的身体将来咋办啊？我是大法弟子，师父让我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我应该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于是我就上药店给他买了2大包药，回来后每天嘱咐他按时吃药。2大包药吃完后，他的胃不疼了，前胸的骨头也基本上长平了。 一年后，他的身高长到了1.78米，体重由80多斤增加到160多斤。我发现他身上生虱子了，就每月给他买澡票洗澡，还给他洗衣服。要是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这我是绝对做不到的。我的言行让员工们都感受到，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大法弟子是真正的好人，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有个农村孩子老虎，16岁，长得虎头虎脑，我看他年龄小，就让他先干点摘菜的零活。有一天下午，他和一个服务生开玩笑，双腿起跳转圈，落地时腿疼得站不起来了，呲牙咧嘴的直喊哎呦。我赶快跑到厨房，看见他疼得满头大汗，就带他打出租车去了医院。拍片的结果是小腿骨震裂了，医生给打上了石膏，开了一些药。我又打车把孩子送回家，我承担了全部的费用，并隔三差五的让服务生给他送专门补养身体的菜。老虎休息了一个月，我也照常给他开工资，家长非常感谢我。一个月后，老虎觉得过意不去，非要回饭店上班，我就照顾他，让他坐着摘点菜，象征性的干点零活。不长时间，老虎的母亲去世了，我又送给他2000元钱作为母亲的安葬费。丽娜是老虎的姐姐，初中没毕业就在外面打工。他母亲去世后，看到我对他弟弟那么好，就来我饭店做服务员了。一天中午正忙的时候，我无意间发现丽娜站在贵宾包房门口，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止不住地流。我急忙走过去，搂着她的肩膀问，丽娜怎么了？客人欺负你了？受委屈了？别怕，有老娘在，快告诉我。丽娜一个劲儿地摇头，哭得说不出话来。丽娜边流泪边说，老娘没人欺负我，我是感动地哭了。丽娜说，今天的客人都是很有身份的人，我按照您平时培训给我们的礼仪来介绍每道菜品，介绍完以后客人们都给我鼓掌。一位客人问我是什么学历，哪个大学毕业的，我说我初中都没毕业，他们都说真看不出来，这么高的素质一般的大学生都比不上啊。我出来包房就哭了，老娘啊，我该怎么谢谢您呀？没有您的教育，我哪能得到这么好的评价啊？餐饮业人员流动量大，一直是难解的课题。有的饭店招服务生试用3天，不给开工资就让走人。但我是大法弟子，哪怕招聘来的人只干1天，我都给开工资。在我这儿工作的员工，我从未克扣过他们一分钱。一天，一个18、19岁的男孩前来应聞传菜生，试用期3天后没打招呼就走了。我想给他开工资也找不到他，留的联系电话也打不通。几天后，警察带着他来到饭店找我，问，这小子在你饭店干过传菜生吗？我回答，是啊，做了3天，我想给他工资也联系不上他。警察说，你饭店没丢什么东西吗？我说没丢啊。警察就问他，你怎么没偷他家的东西啊？他说，这个老板娘对我太好了，我不忍心下手。从警察口里得知，他是个小偷，专门在各大酒店以应聘传菜生的方式行窃。这次行窃被客人发现，报了警，警察就带他挨家饭店对质。我家是他唯一没有行窃的饭店。一天中午正忙着，领班跑来说，老娘，客人说手机落在饭店不见了。我赶紧过去，服务生吓得脸色清白，唯唯诺诺地说，我收拾桌面时没见到手机。我转问客人手机多少钱买的，然后取钱还给了客人，对他们说，既然在我们饭店丢的，我们就有责任赔偿您，也希望您下次就餐时看护好自己的物品。客人特别感动地走了。第二天早晨开晨会的时候， 我就客人丢手机的事情培训大家以后如何处理。从那以后，饭店客人落下的东西再没丢过。服务员捡到客人的物品都交到前台。有一次，一个卖药品的销售员把一个手包落在饭店，包里有10000多元现金和很多欠款的票据，客人吓得六神无主，回来找我们归还给他后，他激动的都要哭了，说我以为找不回来了呢，10000多现金倒没什么，那些票据可值了钱了。有一年开春，饭店室内要整体粉刷，孩子们自己商量后对我说，老娘咱们自己干。孩子们利用晚上客人走后，一个包房一个包房的刷，大家高高兴兴像过年一样开心，抢着多干，只用了3天的时间，没耽误营业，把饭店粉刷得焕然一新。孩子们把饭店当自己的家，不怕苦不怕累，我把孩子们当亲人，视如己出。孩子们的住处、生活用品、洗澡票都是免费的，饭店还有医药箱。是凡小小年纪出来工作的都是家里困难的，我从不让孩子们乱花钱，规定每人每个月30元的零花钱，其余的工资必须存起来，到年底的时候每个人都能给父母带回去一笔钱，家长也都非常高兴。每到过年放假回来上班的时候，没有一个迟到的，都像小燕子往回飞，回来进屋就高兴地往厨房跑，边跑边喊，老娘我回来了。孩子们知道我一定在厨房亲手给他们做饭，迎接他们回来。2005年我给世人讲法轮功真相的时候，被公安警察绑架，他们想敲诈一笔钱，就冲进饭店撬开办公室的门，把屋里的东西翻得一片狼藉，孩子们都吓坏了。警察还百般刁难我的家人，家人被勒索了将近10万元钱。我被非法拘禁在看守所2个多月后放回家。由于警察经常去骚扰，酒店的营业额一落千丈，无奈之下我把房子卖了，一个好端端的酒店破产了。我只是亿万名法轮大法修炼者中的普普通通的一员，写出我在工作中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的片段，感恩法轮大法师父的教诲和慈悲普度。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师父在济南讲法班期间的一些故事，作者济南大法弟子。1994年6月21日，我荣幸地聆听了师父在济南皇庭体育馆讲法班的讲法，回想起那难忘的日子，再次将自己感受较深的以及同修所提供的一些情景写出来。一，把苦累留给自己，把慈悲送给学员。开课第二天下午，师父与学员合影，地点在皇庭体育馆院内楼梯台阶上。这次拍照有两个特殊情况，一个是天气特别热，那天是夏至，济南是有名的大火炉， 当天预报的气温是37度，又安排在下午最热的时候，在院子里晒得滚烫的水泥台阶上。另一个特殊情况是人特别多，过去其他的气功班一般一二百人，少则几十人，照一张相也得一个小时，还得抓紧才行。我们几千人，地方又不大，还得分几个组，五个组就得五个小时。晚上师傅要讲法，现在连四个小时也不到了，搞会务的学员如何能应付呢？这时人群前面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正是师傅。原来是师傅在指挥大家排队，在人多声杂、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师傅既没用扩音器，也不大声喊，只是不时地用手势示意着人们向左右前后移动着。我当时想，怎能这样安排呢？师傅是来讲课的，是受到国家级单位多次测试、奖励、承认的，算得上超高级大师了。合影前，他应该坐在专家待的地方，有空调、有饮料和周到的服务，像常规那样，等大家排好队了，然后往中间空位一坐就行了。而在火炉里，在水泥台阶灼人的热气中，师傅指挥着汗流浃背的大家站好了，然后往人群中一站，转过身来，咔嚓一下排完了。然后师傅说，下组抓紧来。有弟子说，师傅晚上还要讲课，这么累怎么能行？师傅一下午就是这样在高温下忙着，直到合影全部结束。结果是不但能按时在晚上讲法，还给大家留出了足够的吃饭时间，晚上的讲法准时进行。北京、山东和东北等地的老学员有了经验，很快的吃完饭后，抢先把走道、墙角等不太好的地方先占了，把好座位留给新学员。一个六七岁模样的小男孩稳稳当当地坐在大后方的走道边，我问他，这不有座位吗？你坐吧。他回答，我是老学员了。我听后用手拍拍他的肩膀，以免哽咽的声音发出来。师傅开始讲课了，可是室内太热，很多人摇起了扇子。师傅说，不妨大家把扇子放下。不一会儿，微风拂面而来，感受到师傅慈悲的学员们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二、象征性的收费。师傅的讲法班收费特别低，我参加过多次气功班的组织工作，也听过多次气功班。我所知道的情况是，社会上的气功班一周左右的课程120至200元，还有一些更高。师傅10天课程50元，有些还减免。为什么收费这样低？当然不是因为内容不高，虽然我看不透这宇宙大法的内涵，但是师傅那开门见山的，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渡人呐、啊，你就是真正的修炼了，就不只是祛病健身了。选自《转法轮》。这不就解决了长期在修炼界逾越不了的祛病健身层次吗？而那寥寥数语道破的天机，密中之密，玄关卯酉周天天目啊，多了，让那些跑遍天下求道者惊叹不已，佩服至极。大法学员们手捧大法，老泪纵横地说，过去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现在是师傅把大法送到门口了，得来全不费功夫了。已经不断学法修心的弟子们已深知，这转法轮是不能用价值来衡量的天法了。常人的东西怎么能比呢？只是因为师傅慈悲，为减轻学员弟子们的负担而将收费降到最低。内行人说，外行人也说，这是象征性的收费。三、给我母亲清理身体的故事。这次参加师傅的讲法班，原来约好与一同事同去，准备好的听课证由我来保存。可是在开课前几天，同事突然遇车祸身亡。这飞来的横祸让人悲痛之后更加珍惜这改变人命运的修炼机缘。可是这张听课证经历了多人之手后又退回来了， 最后送回来时离开课还有3个小时。我想可能会有有缘人在等退票，就准备早点到会场把这事儿办了。在此之前，我必须先到母亲那儿去一趟。我母亲80多岁了，我们轮流在晚上照看着她，今天轮到我。我到家里一边简单的吃些东西，一边和母亲聊起了听课的事，又给她讲那听课证的周游列国史。我无意中想起了母亲能去多好啊，可是她病得太重了。由于严重的心脏病，心力衰竭，肾功能衰竭，医院早已下了病危通知了，必须按医嘱卧床休息。所以对于听课的事连想都没想过。谁也没想到在这时他说了一句话，使事情发生了变化。母亲说，昨晚我做梦，来个唐僧打扮的师傅叫我练功，还带了个瘦男孩。我忽然想起母亲从小就信佛敬佛，心地善良，能吃苦，难道这就是高人的点化吗？我们商量好了，决定让他去一趟试试看。我请来了同修帮忙，搭上出租奔黄庭而来。好不容易进了课堂，当母亲看到师傅时，她立即抓住我的手说，这就是梦里见到的那师傅。我见他泪已流到唇边，声音都变了。在课堂上，我这颗人心老在动，生怕他身体撑不住出什么事儿。可是他听得那么入神，一点都不像个垂危的病人，我想他缘分够大的。由于我悟性太差又怕麻烦，第二天师父与大家合影竟没带他去，失去了一次不会再有的机会。第三天乘车到了院门口，下车同修见他太吃力，背他走了一段路，可很快撑不住了，我俩只好架着他。他除了心脏病还有严重的风湿，关节痛得不能走路，全身浮肿，加上6岁就裹了小脚，整个身体头重脚轻。我俩架着他向前挪，累得几乎撑不住，更担心的是母亲是否能行，能站起来对他来说就很困难了，真不知他的心脏是否受得了。我此时真后悔不该冒这个险，万一不堪设想。抬头间忽然看见师父那高大的身影出现在前面，正健步走过来。我们齐喊老师，可师父并没有搭话，像在做着什么事情，专注的目光边走边看着我母亲的身体。走过去后，我们回头看师父，师父正以同样的目光看着母亲的后背，随后快步走进课堂。此时院内的学员早已全部坐在课堂里，可师父却独自在此，一定有事儿，有急事儿。来不及多想，先听课去。次日，母亲身体发生了大变化，尿量大增，而且是血尿。尿完后全身轻松了，症状没有了，消肿了。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昨日师父是给母亲清理身体来了。可是师父在课堂上就给大家清理身体，为什么还急着单独给母亲做呢？一定是慈悲的师父看到了母亲的病当时的危险性，随时可能心跳骤停，来听课也太费劲儿。师父每天都提前到会场，如果我们也能提前到，师父就可以给母亲清理了。可是我每天都要等同修下班匆忙赶到我家后才能搬动老母亲前往，总也早到不了，反而是师父早在院子里等我们，只能利用课前的那一点时间，等我们一进门，师父抓紧赶过来坐。师父坐得不动声色，以至于我们都没有察觉，直到母亲身体产生剧烈变化后才意识到，师父之所以赶在几乎没有时间的课前坐，就意味着在课堂上坐已经来不及了。是师父的及时赶到，母亲的性命才保住的，同时从根本上给他清理了身体。想到此，我后怕地出了一身汗，心中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激。是慈悲的师父洞察一切，才使即将发生的夺命横祸化解在不知不觉中。师父说， 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呐。”在这里得到了证实。师父还说过，你要学，我就对你负责。选自美国第一次讲法。四，当遇到恶语伤人时。有一次，师父与一弟子在小店吃面条，店主端来了面，师父轻声说了一声，这面条放的盐多了点儿。店主一听发火了，你这人找事儿啊，还没吃你咋知盐多了。师父没吭声，开始吃面。那人像得了礼一样，训斥够了才算罢休。师父一直到吃完没再说一句话。弟子收拾碗筷送给店主时，顺手在师父用过的碗底用手一蘸，尝了尝，对店主说，确实盐多了，太咸了。师父为我们做出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典范，做得那么坦然。五，石佛寺看门人的故事。师父有一天准备去石佛寺一趟，消息灵通的一些辅导员和学员急忙赶到这里等着见师父，等了很长时间没有来。中午将过，大家认为不来了，各自回去了。他们刚走，师父来了。首先看见师父的是寺里看大门的老人和他的小孙子，彼此认识后谈着话。后来师父谈起了法轮功，向他做了介绍。看门人说，我年纪大了，没什么文化，功是练不了了。老人向师父说了他和全家人的一块心病，就是他的小孙子脑子不好用，上学不愿去，越来越跟不上了。师父亲热地摸摸小孩的头，顺手拿了一块糖给他，小孩高兴地吃了。事过不久，看门人家里传出了喜讯，他家小孙子整个变了个样，人聪明了，愿意上学了，听话了，学习成绩好了。看门人想，这法轮功师父心肠好，和气，一块糖就让我孙子变了样，他教的法轮功一定也闹不了。从此他带着村里一帮人练上了法轮大法。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阴阳的概念古已有之，佛教轮回转生、善恶报应的说法为历代中国人所信奉。还有一种是附体现象，就是人死亡后，亡灵附着在他人身上，借这个人的嘴表达他的意愿。这种现象是比较普遍存在的。我今天就举一个例子，是有名有姓、有地址可查的真实事件，并且在当地造成了相当的影响。这个例子也是对作恶者的警戒。河北赞皇县纪检委常委华海英在陈官镇专职迫害法轮功。华海英执行上级的命令，指使乡村干部到法轮功学员家逼迫学员填写不去北京和放弃修炼的保证书。陈官镇法轮功学员丁刚子靠修理自行车维持生计，因不放弃修炼真善忍，被骗进县看守所。看守所的狱卒用带背铐、上脚镣、电棍电等酷刑折磨他。丁刚子于2001年6月11日被迫害致死， 当天中午，狂风席卷赞皇大地，狱卒们心虚得要命，买了鞭炮放了一中午，来借此壮胆。丁刚子的死，华海英应负一定责任。2002年2月10日下午2点左右，华海英的长子年仅18周岁的华恒骑摩托车被莫名撞死。华恒的三姑闻讯赶到他家，一进门就嚎啕大哭，然后他三姑声音突然变了，大声地喊叫着：“我要找我爸说话，我要找我爸说话，让他过来。”华恒的灵魂附到他三姑身上了。华海英来到跟前说：“你有什么话跟爸爸说吧，我听着。爸爸，你以后不要干涉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你听见没有？”华海英不知所措，沉默不语。此时被附体的华恒的三姑拽住华海英的脖领子，拼命地摇晃着，并大声地重复：“你以后不要干涉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这时在一旁的华海英的一位亲戚就对华海英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赶快答应他？”华海英似有所悟地说：“我听见了，行行行，我答应你。”此事在当地影响非常大，因为法轮功正被疯狂迫害，人们都在关注法轮功，突然发生这样的事还这么稀奇，自然被人们疯传不停，所以在当地传得很广。此事被海外法轮大法明慧网披露后，河北省内高官哪有相信的，就派专人前去调查真伪，扬言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他们找到华海英问情况，华海英顶着巨大压力将事实和盘托出，最后还提出辞职不干了。华海英是县纪委常委，又是迫害法轮功的主要人员，可是儿子附体后的现实是他亲自经历的，因为自己作恶，儿子的命都失去了，他还会替中共说话吗？调查真伪的省内高官还是将信将疑，又到当地百姓中明察暗访，所说都与明慧网报道的相当一致。其实，这样的事是应该广而告之的，这样的事不管你说什么，抱着什么态度，因寺里都有记载，只是人不相信而已。你不相信，不承认，并不等于这些事情不存在。中共教唆人作恶，他将得到的报应就是彻底的解体。人不利用活着的机会多做好事，却听信中共的谎言去行恶，到地狱时再明白，那可就彻底晚了。有一句话劝劝大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让我们在下一次节目中空中相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
归真路，悠悠。
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